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9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下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的最终协调文本，法案主要聚焦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目标在国际领域抗衡中国以及俄罗斯构成的挑战。法案将会在未来五年里面加大力度协助台湾发展军事力量，而与此同时，方案放宽了对美国政府以及它的承包商使用中国芯片的提案。众议院星期三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最终协调版。这项国防授权法案耗资近8580亿美元，较拜登总统提出的预算是增加了450亿美元，同时比前一个财政年度的授权额度调高了800亿美元。自1961年起，国防授权法每年都在期限来到之前通过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亦都积极维持这个惯例。法案将会为美国军方有其他的关键的国防优先项目提供资金授权，确保美国军队拥有执行任务的训练、装备和资源。法案通过众议院之后，还要必须得到参议院的表决支持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预计参议院将会在下个星期就这部的法案进行投票，议员是希望争取在圣诞节休会前完成这项的立法工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上午在院会发言的时候呼吁两党议员支持这部的年度国防开支法案。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计划提供超过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给乌克兰，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这个数字较之前的拜登政府今年较早之前所提出的金额是多了5亿美元。法案还将会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强化项目运作，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而值得关注的就是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罕见咁大篇幅涵盖涉及到协助台湾发展军事防卫能力的内容。法案将会授权美国从2023年至2027年每年对台湾提供达20亿美元，5年总共高达100亿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四表示，中国希望短期内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挑战，同时延缓他们在亚洲的强势外交。上个月对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的协议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为广泛的抗议活动，这个是自习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一次公众不满情绪的表现。这些的防疫规定导致了经济的放缓，但是最近放松限制亦都引发了公众对病毒可能很快肆虐的新担忧。坎贝尔说，这些问题再加上中国使得很多的邻国心怀不满的事实，意味着他是有兴趣在短期内和华盛顿建立更加可预测的关系。他说，中国的咄咄逼人同时挑战了很多的国家。他在论坛的活动上表示，他所提到的中国和日本以及印度的领土争端，他是认为他们认识到这个在很多个方面事与愿违。坎贝尔说，所有这些都令到我认为中国现时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和美国建立公开的敌对关系，他们想要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以及是稳定性，而我们亦都寻求这一点。坎贝尔表示，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世界将会看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恢复一些更加实际、更加可预测的大国外交要素。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宣布，将参加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党主席补选的角逐。由于赖清德是代表民进党参与2024年台湾大选的热门人选，因此他的一举一动特别引人关注。赖清德星期四在脸书上面贴文宣布，他已经向总统蔡英文报告，决定参与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下星期将会办理登记手续， 由于赖清德星期三新冠确诊之后目前居家隔离，他星期四是通过电话向蔡英文报告了他参选党主席的意愿。台湾上个月底举行的九合一县市长地方选举，反对党国民党获得超出预期的大胜，而执政的民进党则是遭遇惨败，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当晚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以示负责，因此民进党主席的补选就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台湾下一次总统大选将会在2024年举行，因此距离大选并不远的民进党主席补选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赖清德宣布参选之前，频频被外界提及的民进党中生代重要人选还包括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以及是桃园市长郑文灿。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星期四在乌克兰关键的东部和南部的地区互相攻击，在进入第十个月的俄罗斯侵乌战争当中，莫斯科一直试图吞并这些领土，并且和乌军激战。顿涅茨克州的整个控制线一带都在爆发激烈的战斗。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坦克星期四早上炮击了前线城镇阿迪亚夫卡。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州长盖达伊表示，俄罗斯在利西昌斯克市的附近部署了更多的部队，试图攻占比洛哥里夫卡村。德国有关部门在星期四表示，已经挫败了极右翼推翻政府的图谋，可能逮捕更多的人。检察官说，他们确认了5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3000名警察星期三上午在德国各地搜查了住宅，逮捕了25个人。嫌疑人据称是帝国公民运动的成员，被控在2021年11月策划推翻德国政府。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希望利用50个非洲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通过讨论健康、民主、治理、投资、发展、气候变化等挑战，提升和赋权非洲机构、公民和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在非洲继续呈螺旋式的下降，但是警告疫情大流行还未结束，各国必须要保持警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澳大利亚跨党派国会团访问台湾，访问团成员说同台湾是朋友不代表就不能够同中国交朋友。澳大利亚跨党派联邦众议院议员12月4号到8号期间访问台湾，将会见台湾总统和高层官员。专家认为工党政府有意修补澳中关系，对台湾的态度会倾向低调，但依然持续对于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12月4号至8号，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在在野的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共6位的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5日。前澳大利亚副总理、前国家党党主席乔伊斯亦都是访问团的成员。这个是自新冠疫情以来澳大利亚首支跨党派国会议员访问台湾，预计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其他的高阶层的官员，传达对印太地区和平的愿望。双方还将会就安全、贸易、农业以及是本地事务等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在12月3号的报道说，这一趟的行程一直是保密，避免中国在中途介入阻挠。对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这个是非政府访问团。他说他是不清楚，他是没有要去，你们所媒体的应该是问他们。访问团的成员的自由党议员巴克霍兹则是表示，我们跟台湾是朋友，不代表就不能够跟中国交朋友。澳大利亚默考瑞大学安全研究教授黄吕森是认为，工党政府已经是积极地修补对中国的关系，例如11月份在东南亚举行澳中元首峰会，但是在对外关系的方面，工党比之前的执政联盟更加谨慎。
刚好今年又是中国跟澳洲建交50周年嘛，所以尤其是 Albanese 从上任政府以后， 就很明显的有去做跟中国修复。
王美心对美国之音表示，刚好今年又是澳大利亚跟中国建交是50周年，所以尤其是阿尔巴尼斯从上任政府以后，他都很明显地跟中国去作出是在外交上修补他们的关系。但是同时澳洲亦都很明确地会持续就是以美国带动自由民主主义的这种方向。这个可能最明确的就是说，当阿里巴尼斯宣誓后做总理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竟然亦都不是去澳洲里面是作内政，而是马上就飞去东京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这个的会议。王履森表示，为了印太地区的自由规则秩序，工党政府将会继续维持对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澳中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对话，其实可以说是增加澳中双方对彼此了解。
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表示，澳中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对话，其实可以讲是增加澳中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亦都可以达到降低他们现时目前的紧张局势的目的。不过基于奥库斯这个的澳美英安全协议、五眼联盟以及太平洋岛国相关议题的基础，他相信澳洲不会因为希望同中国交往来惹嬲是同美国等西方联盟的国家。张耀宗指出，相较于之前执政的自由党的联盟政府，工党政府的对中态度可能没有好像过去一般强硬，对台湾的关系亦都会比较低调处理，但是在产业链上面和台湾合作的机会应该是会增加。
可是如果我们从产业链supply chain 供应链这样的安全性以及资讯安全的角度来看，
张耀宗表示，
在这样子
一个如果我们从产业链供应链这样的安全性以及秩序安全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个合作关系亦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合作关系之下，台湾可能能够是扮演一个更加可靠的角色。这次澳洲国会议员的参访，相信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想要更加了解台湾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之间可能是产生的效应。台湾外交部在12月4号表示，今年2月10号澳大利亚联邦参众两院的外交国防暨贸易联席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成员合作，鼓励并且促成台湾入会，以及是同步启动台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具体展现澳大利亚国会对台湾的坚实支持。对此，前台湾驻澳大利亚的代表林崇焕是对于台澳在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上面的合作并不乐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受到近期全球通货膨胀、中国疫情封控以及是经济危机，以及俄乌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和粮食的供应危机，澳大利亚经济亦都受到了影响，因此工党政府亦需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逐步解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他认为阿尔巴尼斯日前公开表示，因为台湾并非被承认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虽然是个人信息有误，但是亦都可以从此看出澳大利亚的态度。
澳洲工党政府为了改善澳洲的经济，生怕冒犯中国大陆。
林崇焕表示，澳洲工党政府为了改善澳洲的经济，生怕冒犯中国大陆，所以不敢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以 CPTPP 的入会必须要获得所有会员国的共识，澳洲政府态度的转变势必是将会导致台湾入会更趋困难，加上中共必然会从中阻挠，所以入会未来的长路漫漫，今后澳洲工党政府和台湾的互动和合作将会更趋审慎，甚至是自我设限。澳大利亚人报12月3号报道，对于跨党派议员来台的消息，阿尔巴尼斯表示， 在涉及到中国和支持台湾维持现状的问题上，两党的立场仍然是一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森认为，台澳关系不会有很大的实质变化。
劳工党这边跟自由党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出入。
黄吕森表示，劳工党这一边和自由党和中国入台湾的看法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出入，唯一可能和之前跟自由党成立政府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就是说阿尔巴尼斯的政府会较低调一点，他们不会有所谓的大声攻击的一种外交方式去刻意地讽刺或者是攻击中国的一些人权等等的议题。黄吕森表示，在台澳关系方面，工党政府会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但会避免公开和台湾的交流，因此阿尔巴尼斯刻意淡化这次澳大利亚议员访台，说这个是不太重要的后座议员的非政府访问。前台湾驻澳代表林崇焕表示，澳大利亚依然在中国和台湾之间保持平衡，将国防和经济分开的处理。
面对台海紧张的局势，澳洲工党政府将以两手策略平衡做法。
林崇焕表示，面对台海局势紧张，澳洲将会以两手的策略平衡做法同时应对。在安全以及国防方面，澳洲继续会强化澳美同盟，同时亦都会强化四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架构，防范中国大陆的抗。林崇焕指出，在经贸方面，工党政府好明显地是对中国展现善意，希望维护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对台澳之间就不是那么积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这个是因为目前对澳中台关系的研究都是从外交政治策略角度出发，没有深入了解台湾，导致澳大利亚政界、学界、社会对于台澳关系都倾向悲观的看法。
如果单纯的从中国与台湾的军力以及国力来看，的确没有乐观的可能性。
如果单纯从中国和台湾的军力和国力来看，的确是没有乐观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我们从民主价值、抵抗極權主義的角度出發，即使到目前這種悲觀的情況之下，澳洲作為民主聯盟的重要成員，應該是更加積極地協助台灣防衛中國的侵略。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6月28日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51%的澳大利亞人表示支持澳大利亞出兵協防台灣，而47%的人表示反对。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急剧恶化，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球事务当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2018年的调查显示，52%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有信心。整体而言，7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认为中国很可能在未来的20年里面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高于2018年的46%，创下了历史新高。澳大利亚安全研究学者黄吕森指出，这个是第一次澳大利亚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支持澳大利亚出兵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其实是源于澳大利亚本身对于中国的警戒。
那这几年来，很明显的，大多数的澳洲人是越来越觉得中国的崛起跟中国持续的贸易关系。黄美心表示，
这几年来很明显地，大多数的澳洲人是越来越觉得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持续的贸易关系其实对澳洲是有很多的危害。澳洲人亦都开始害怕中国的军力有一日会影响到澳洲的和平和安全。但是多数的澳洲民众其实仍然不是很清楚中国、台湾这个复杂的政治历史等等，亦都不是很明确地了解澳洲和台湾非官方的立场，其实不会真的是很深入地去了解台海的实际危机和议题。澳亚台湾研究协会的会长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对于台湾的了解一直是侧重在学界和民间团体所举办的活动，例如是澳亚台湾研究协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在疫情之下依然陆续举办了台湾讲座。相较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更加积极推动有关台湾的研究。
关于台湾的研究在澳洲其实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了。那
张
元
俊表示，关于台湾的研究在澳洲一直是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让很多的澳洲人不了解台中澳关系的状况，这个跟澳洲积极推广印太策略，他会觉得其实有一些的相悖。他认为澳洲政府应该是更加积极地提供管道，让澳洲社会了解澳中台三方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特别是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已经凸显了了解台湾现况的重要性。前台湾驻澳代表林崇焕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台湾十分友善，对台湾的关注已经是有所提升。他指出，目前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印象普遍不佳，对中国的专制政体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以及侵犯人权的做法非常之不认同，台湾政府是中国的对照组。
澳洲人民和媒体对台湾多半具有好感，真是台澳共通的民主自由。
对美国方表示，澳洲人民以及媒体对台湾多半是具有好感，真是台澳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澳洲国会议员亦都有好多友台的声音。这一次的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团系访问台湾，即是澳洲国会支持台湾的明显例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反对封控示威遍地开花，润不出去的民众努力争取在国内的自由。不过专家指出，早在中共实施封控之前，中国中上阶层已经做好了在海外置业等出逃的准备，近期更大举锁定在新加坡购买房产。据统计，新加坡今年前八个月的豪华及私人住宅最主要外国买家群体都是来自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这个与中国严格防疫与经济控管、香港金融地位骤降及新加坡今年整体房价上涨有关的。但是中国买家真相去到当地买楼并非他的房价飙升主因，中国热钱涌入还可能有助新加坡新市镇发展。中国近期最受国际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包括上海、北京、武汉等几十个大城市爆发的白纸革命。上个礼拜四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场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致命大火，引发全国多地民众自发性举行悼念活动，随后就演变成反清零抗议，很多人纷纷举起空白的 A4 纸提出解封、复工、复产等诉求，甚至有人高喊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等口号，被外界视为是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对此，英国阿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廖莹表示，这个显示虽然中国在社交媒体上兴起润学浪潮，但仍然有很多没办法润的老百姓只能够努力在家乡争取应有自由。然而，中国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人士可能早在中国实施严格防疫封控之前就已经抢先一步做好在海外置业的规划，为中国可能面临的社会或经济动荡做好萬全的準備。他對美國之音說，潤這件事情本身是一個比較激烈的應對，他就還是比較極端的，意味著一個人要背井離鄉，要重新開始，對大多數人來說，總括來說，還是希望自己的故鄉變得更加好嘛。你想要離開自己的故鄉，他其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選擇，他是需要一種長期的打算，有一種策略性的規劃。中国国内的话，它是有外汇管制这种政策的，所以就算是有钱也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渠道、途径和资源，它才能够做到润走出去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话，它们动用的资源肯定就会比普通老百姓社会阶层的那些人比较多一些，然后对它们来说，它就是一种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就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讲的选择就比较多一点了。譬如说海外增加房产等方式，看一下两边所指的中国和国外今后的情况发展，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住下来的情况会怎样发展的。假如说现在有海外置业的这些中产人士的话，应该都是提前考虑好的了，不是一种临时冲动性的一种决策。尽管妙莹指出中国中上层人士可能早在封控前就抢先布局海外房产，但是彭博新闻社11月中一篇报道指出，在中共二十大于10月闭幕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对经济进一步控制，富有人士外逃预料加速，在共同富裕的新政策之下，创业家将会大举涌向新加坡等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唐安竹对彭博新闻社说，中国私营部门确实在走紧下坡，问题就在于降幅程度有几大，那将会令到富有人士加速移出和在海外保住财富的趋势。如同传媒和学者的预计，新加坡一间公司较早前发表的一份房产数据显示，近期最主要的外国买家都是来自中国的。据新加坡房地产公司产业产业统计，新加坡今年前八个月有932套私人公寓被中国的买家买到，是当地今年私人住宅最大外国买家的群体，随后分别为马来西亚买主买下的566套、印度的324套、美国的203套以及印尼的194套。中国买家亦都在新加坡今年的豪宅市场中占据榜首位置的。产业的产业指出，2022年1月到8月，新加坡出售422套价值新币500万，约为368万美元以上的豪华住宅，其中有81套被中国的买家买入，美国买主排名在后的购得34套，印尼籍人士则买下28套的豪华公寓。对此，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透露，他近期就听闻身边有两位从事金融及外贸的中国富有朋友前往新加坡购买房产。至于为什么这些人士争相潜赴新加坡去买楼呢？何光兵说，这个除了与中国目前严格防疫封控及扩大对经济管控有关之外，亦都包括了香港金融地位骤变及新加坡社会制度等原因。新加坡房产受中国人青睐，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从2019年开始逐步地消退，到去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就已经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不排名了，就被踢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就等同于中国内陆的城市。有一部分亚洲的金融总部都从纷纷从香港转到去新加坡，亦带去了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是高层管理人员，有内地的，亦都有在香港的华人，这样的一些高端的人过了去之后肯定要买楼住的。另外新加坡亦都是华人居多，教育语言他中国人都没什么障碍，这个是文化方面，还有社会制度认同，因为新加坡他亦都不是完全等同于欧美那种民主社会政治体制，所以这里亦都有获得中国人某种程度的认同的。不仅新加坡社会制度吸引中国民众，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底发表的一项全球调查，尽管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发达国家有超过七成的民众对中国反感，但新加坡却仅有 34% 的人不喜欢中国，是调查中对中国反感度最低的国家。何光兵指出，这就显示相较于西方国家，新加坡人普遍较能够和中国人和平共处，自然就吸引到中国人前往当地买楼。
另外，何光兵仲話，相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多國房價下跌，新加坡整體房價卻逆勢升高，咁令到中國買家更有充分嘅理由喺新加坡置業。佢話：房地產喺全球都一樣噶，買漲唔買跌，新加坡嘅房價越係上漲，佢越係好賣。特別係中國嘅中產以上社會精英，佢都係有大量現金，佢就可以再嚟購買房屋居住啦。根據彭博新聞社報導，今年新加坡一到九月份的房價就上漲了8%，對於中國中產或上流階層相繼前往新加坡買樓，何光兵說對中國的經濟衝擊有限，但他認為如果影視明星或者民營企業家也相繼出走，有鑑於他們在社會上影響力，未來可能會引起示範效應，讓部分民眾也都爭相去到新加坡買樓。何光兵說，影視明星他們有大批的粉絲，民營企業家他們也有一定的朋友圈，這樣就會有一個示範效應了，覺得他們都去，他們也都要去，直接衝擊力不大，但他的影響力很大。亞斯頓大學的廖瑩也說，中國社會並不會因為中上階層出國買樓承蒙巨大衝擊，但恐怕會令到原本就趨嚴的外匯管制再進一步收緊，影響到的是有意出國旅遊或者是潛赴海外進修的民眾。他說如果資金外流，這樣以後外匯政策就有可能會更加收緊了，影響到的反而是譬如說原本可以去留學去海外旅遊的人士，現在因為環境稍微收緊了，他們的選擇就變少了，這樣風險就會加大，所以我覺得對他們這個人群來說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中國中上階層蜂擁去新加坡置業，不單止令到學者認為長遠來說對中國恐怕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福布斯雜誌上個月更加報導稱，這個亦都會導致新加坡房價上漲。不過新加坡房產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買家潛赴新加坡買樓並非當地房價飆升的原因。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城市與地產研究院院長程天富說，新加坡房地產市場的分布來講，高檔的房地產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中央商業區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因為土地稀缺，價格比較貴，所以說很多這些外國投資者他們主要是投資在這些比較高檔的住宅區，對整體的這個房價來講它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大部分的房價上升原因還是因為本地新加坡人他們想要去購買私人房地產或者是公共房地產，這個需求推動了這個房價上漲，主要原因還是供不應求，所以說外國投資者只是一個小部分的原因而已，因為他們這個需求主要是集中在中央商業區，這些只是整個市場很少的一部分。除了房價不致因外國買家湧入而直接受影響，程天富亦都說新加坡一般民眾的住房權益亦都不會因此打了折扣的。他說新加坡整個市場來看，80%的新加坡公民都是住在公共組屋，公共組屋它是只是允許你能夠達到他的一個收入底線的條件，還有必須是新加坡公民，要有成立一個家庭才可以購買一個公共組屋的。一般新加坡居民如果他們滿足到這些條件，他們是可以買得起這些公共組屋，不會受到高檔房屋價格影響，所以說他有一定的政策去保護這些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而整體而言，程天富認為中國的熱錢源源流入，將會對新加坡帶來正面效益，還有可能是為未來的新市鎮南部濱海區注入活水。綜合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和新加坡傳媒的消息，南部濱海區是新加坡於2013年公布集居住、工作及休閒於一身的大型建設計劃，將會橫跨新加坡海岸線30公里，其中一部分區域預計興建9000套政府組屋和私人住宅。程天富對美國之音說，這些中國買家將這些資金引入新加坡，對新加坡要打造成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是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他們購買了房地產之後，他們可能亦都會對某些建設或者是經濟方面做一些投資，亦製造一些就業機會等等，不是單單就是金融方面，而且其他方面的一些投資亦都會幫助新加坡整個經濟增長。所以說我們不可以就是單去看因為投資刺激到房地產價格，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他們可能會帶來更大一個經濟效益。再加上未來的城市南部貧海區發展會變成怎樣呢？主要就是要根據市場的需求來到形成，那邊亦都有一部分土地會規劃成比較高檔的一些住宅，他們一定要依賴外國的一些投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日前下葬，官方亦都为他举办追悼会，由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致辞。而前领导人在中共二十大被架出会场的胡锦涛意外露面，引起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最后鼓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卓力奋发，勇毅前行。美国评论人士张家敦对此驳斥话：团结睇嚟，习近平就同佢嘅英雄毛泽东一样滥用权力，而现时中国政治体制嘅顶层反而出现咗纷争。响习近平致辞嘅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郝福满响推特上边贴出咗佢自己对江泽民嘅评价。他說當下的一場辯論是中國如今改革的方向是否由外部環境共同決定的，比如是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亦是貿易和科技戰。江澤民那個時候亦都面對著同樣有挑戰性的外部環境，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制裁、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大使館在貝爾格萊德遭到轟炸，以及是海南島事件，這些都給予了江澤民帶來了挑戰。他緊接著還寫話，顯示出江澤民自覺才能的是，雖然面對這些挑戰，他仍然是成功地修復了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將中國是送入了去世界貿易組織，並且在911恐怖襲擊之後支持美國。在這一切的頂峰是江澤民在2002年2月訪問布殊總統的家庭農場。不過這兩天更加吸引外界關注的是胡錦濤的重新現身。英國廣播公司中國媒體分析師海麗在寫到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告別江澤民遺體的時候特別指出，值得一提的是來訪的人當中包括了胡錦濤，自從二十大之後幾乎還未有過有關他的消息。在10月22日的中共二十大閉幕儀式上，坐在習近平身邊的胡錦濤突然被架出了會場，新華社稱是健康原因所導致，但是外界認為這是中國政治鬥爭的寫照。印度報報導印中關係的記者阿南斯·克里什南貼出的胡錦濤在現場的截圖，並且說習近平以及是胡錦濤12月5日在北京向江澤民遺體送上最後致敬。如果你只是從推特上面的熱門貼文裏面看新聞的話，這張照片是不會存在的。這些貼文自信感聲稱是其中一人已經在9月是被政變，而另外一個在10月是被清理。從江澤民去世開始，中國各大的網站以及是平台都將首頁調成為是黑白色，以示悼念。不過對江澤民持負面睇法的觀察人士對他的去世不以為意。生活在上海的中國歷史播客主播克里斯·斯圖爾特在江澤民下葬的時候寫話，三分鐘長的空襲警報作為對江澤民的致敬，這個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終於可以將應用程式的顏色是貼回去。澳大利亞莫洛薩大學中國研究高級講師卡里科則是以調訪形式是寫話，為了紀念江澤民，他是四日是沒有法退，每日早上出門之前他還將褲子是拉得非常之高，並且莫名其妙地批評別人簡單和天真。 江泽民曾经在2000年的一场记者会上批评香港记者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候是好天真。那一段的视频后来帮助江泽民成为了中国网络亚文化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专家表示，这个月较晚时候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提出他实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力量的目标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北韩今年进行了创纪录数量的导弹发射，包括发射多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发射中程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这个星期，平壤向他们的南韩共享的海上缓冲区发射了多发的炮弹，他在11月亦都作出了相同的举动。专家表示，在未来的一年，随着北韩寻求推进他们武器计划，这种升级威胁的模式可能会继续下去。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没有迹象表明金正恩会改变北韩不懈追求发展以及增强他们核力量和导弹力量的路线，同时继续威胁他的邻国维持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并且压迫自己本身国家的公民。金正恩12月1号宣布将会在12月底举行北韩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该政权的2023年计划。金正恩表示，2023年是历史性的，因为它标志着北韩该国政权成立了75周年，以及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他还表示，2023年对于实现的2021年1月提出的五年计划至关重要。在该国计划当中，北韩制定了发展先进武器的目标，包括高超音速武器、一艘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发射的战略核武器、侦察无人机以及卫星。在这次的规划会议上，北韩政权可能会提出增强他们导弹以及核武器的方法，从而更加接近于实现他们上月底宣布的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力量的最终目标。在北韩和谈判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尔表示，该个计划的一部分是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的关键部件以及核武器。李维尔表示，他预计我们将会继续看到弹道导弹试验，尤其是那些对抗美国的关键系统和技术。在今年多次的试验洲际弹道导弹失败之后，北韩11月18号宣布成功试验了一种新型的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表示这个证明了新的主要战略武器系统的可靠性。专家表示，在该次的测试之后，北韩可能会加强他们核弹头运载系统，譬如是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它可以通过一枚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在多个地点投放多枚的核弹头。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能够到达美国的任何地方。2018年至2021年，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使馆副馆长罗伯特·拉普森表示，金正恩将会将这条路线坚定到底，包括继续测试他们导弹的系统，甚至可能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等等，以努力获得一些让步，比如是让美国以及是南韩放松制裁。专家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弹道导弹试验采取的任何行动，这个可能会鼓励平壤肆无忌惮地发动挑衅。克林纳表示，今年平壤继续藐视国际社会，违反联合国决议70多次，虽然违反决议的次数和频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但是这种的趋势不变。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两国在5月26号反对通过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这个前一日北韩试验了洲际弹道导弹。在11月4号召开的应对北韩前一日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会议上，北京和莫斯科再次反对安理会针对北韩的任何行动。李维尔表示， 平壤認為美俄和美中關係的持續惡化有利於他自身的戰略態勢。他補充說，這個令到北韓政權在和對手抗衡的時候對他們的生存甚至是繁榮發展的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海軍分析中心戰略政策計劃以及項目部的特別項目主任研究北韓領導層的專家高斯表示，北韓發射導彈部分是為了向華盛頓以及首爾施壓，要求兩國與五期接觸並且作出讓步，例如是解除制裁。他表示，對於北韓方面來講，進行武器試驗是某種雙刃劍，它既可幫助發展他們能力以及是威脅力，又向華盛頓和首爾施加了北韓接觸的壓力。金正恩在9月宣布先發制人使用核武器合法化的時候，否認了舉行無核化討論的任何可能性。他具有影響力的妹妹金宇正亦在8月是拒絕了南韓提出的對話建議。李維爾表示，平壤可能提出的任何談判選項都反映他們保持核大國地位的決心。他說，北韓宣布無核化對話已經終結，但是他們繼續尋求國際社會接受他的核地位，因此相信我們可能會看到平壤願意在明年和美國討論軍備控制的跡象。但是李維爾警告說，任何這一類對話都將會涉及到北韓要求華盛頓限制美國在朝鮮半島以及其周邊地區的戰術和戰略武器。華盛頓和平壤之間的對話自從2019年10月以來一直陷入停頓，雖然拜登政府曾經表示仍然對無先決條件的對話抱持開放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特里的報導。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增长，更多美国品牌通过中国电商渠道向中国消费者销售它的商品。专家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拖累，中国居民消费意欲下降，美国商品在中国电商的销售前景受到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这个月发布是报告表示，2021年美国企业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了价值614亿美元的产品，同比增长 11%， 比2019年增长了 37%。 新冠大流行推动了中国居民网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面促进了该个行业的快速增长。不过由于长期的疫情封锁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打击，亦是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这个的势头逐渐失去了动力。美国零售投资研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利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国被封锁，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中国消费者未有购买的速度无法是同以前一样，更加是没有增加，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在受到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零售电商份额，他们在在线的消费总额在2021年达到了 6.1 万亿美元。过去的几年，美国商品通过中国电商扩大了在华的销售额。中国最主要的跨境电商平台包括是阿里旗下的天猫国际、考拉海购以及是京东国际等。一般而言，较少的美国品牌倾向于和已经在中国电商上经营网店的本地零售伙伴系合作，中大型品牌更加倾向于在电商平台开设专属旗舰店，直接销售给予中国消费者。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3月的一份研究，超过 68% 的中国消费者表示认为外国商品的质量是更加好。而另据阿里巴巴的上述报告统计，2021年最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三个美国产品类别是计数机，以及是电子产品、服装和皮革制品，以及是个人护理和健康产品。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出口商提供了机会，因为受封锁的中国居民更加容易是选择网购。
评级公司惠誉估计，2022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商品销售将会占总零售额的29%，高于美国的15%。不过，该公司指出，在中国官方放松新冠清零政策，消费者回到实体店之后，网购的增长幅度将会放缓。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消费者正在努力应对收入放缓以及失业率上升的局面，更多的人是选择减少非必要产品的支出，这个是阻碍了美国商品在中国电商的增长势头。自上海三月封城以来，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急挫，直至十月仍然是处于 86.8 的低位，环比下滑 0.46%。 消费信心指数是一个前瞻性的指标，表明未来几个月的零售销售可能会继续疲软。由于消费者情绪的低迷，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整体表现不佳。阿里巴巴报告三个季度的收入增长 3%， 为上市以来最低收入增幅之一。自阿里巴巴2009年设立双十一购物节以来，该公司今年首次是未有立即披露销售的数字，仅是称它的结果和去年数额相当。专注于零售及技术的和咨询公司的分析师罗斯柴尔德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并不是通过阿里巴巴运营的品牌独有的情况，由于中国的清零政策以及是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多的美国品牌在中国的业绩都是受到了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第三季度收入猛涨 65%， 该公司因为提供折扣商品而受到低收入消费者的欢迎。由于经济不景气，更多的消费者开始转向便宜的国产替代品。分析表示，美国品牌覆盖的需求偏中高端，消费主力是中产，这个部分消费者受疫情带来的宏观影响更大，美国商品受到中国消费降级的首月要冲击。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高通胀导致了生产要素是大幅涨价，美联储加息又使到是人民币相比美元贬值，这个都是导致了美国商品对中国的出口价格上涨，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随之下降。哈利指出，一些在中国有相当大业务的美国公司在销售以及毛利率方面遇到了阻力。哈利表示，根据我们的数据，我们所看到美国体育用品零售商 Foot Locker 在香港的减价幅度远远是高于美国。在美国服饰配备的品牌 Michael Gross， 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减价幅度不大，但是中国的减价幅度是要高很多。中国的疫情管控仲是阻碍了海外的供应链，进口周期变为是打击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海关称为是防止新冠病毒通过物品传播，要求所有跨境商品先在仓库里面静默，有些的产品仲是需要经过消毒才能够清关发货。长期来看，美国品牌在中国电商的销售将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强调在经济上更加自立，推动内需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本土品牌正在积聚优势。目前中国海关对跨境电商的监管已经是向一般的贸易趋拢。随着2016年实施的跨境电商进口新税收的标准，跨境电商失去了税收红利，经营成本大幅抬升。同年，中国推出了进口商品的正面清单，非清单内的商品不得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方式是入境销售。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在今年阿里巴巴双十一购物节开卖的头一个小时，中国国货品牌在102个成交额过亿的品牌当中占比过半，部分国货品牌一小时的成交额超过了去年的全日。罗斯柴尔德认为，一些的中国本土品牌往往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趋势，例如现时盛行的直播带货，这个对美国品牌在中国电商平台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罗斯柴尔德表示，企业必须要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面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以获得中国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度。 僅僅是在一個電商平台上面開設一個網上商店是不足夠，因為網上分享以及聊天是銷售的重要驅動因素。除了本土品牌的挑戰，美國商品在中國的銷售長期遭到仿製商品的挑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今年2月將阿里巴巴以及中國騰訊營運的電子商務網站列入是美國政府最新的惡名市場名單，二者是被指從事或者是協助進行大量的假冒或者是盜版活動。美國貿易代表戴奇當時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偽造和盜版商品的全球貿易破壞了美國重要的創新以及創造力，而且危害了美國的供應。隨著美中兩國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的升級，華盛頓和北京仍然在關稅以及技術方面存在著爭議，美國品牌在中國經濟的政治風險亦都在加劇，甚至面臨著隨時要向中國政府示忠的困境。去年在美國運動用品巨頭耐克對新疆強迫勞動表達擔憂之後，中國很多的消費者對該公司進行抵制，中國運動品牌安踏則是藉著機會是宣布將繼續從新疆採購棉花，引發了一波購買熱潮。最近幾個季度耐克在大中華區的銷售業績是承壓，而安踏、李寧等中國國內品牌大幅增長。羅斯柴爾德表示，在過去的幾年裏面，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升溫，而且依然強勁，這個導致國內品牌越來越受歡迎。在某些情況之下，包括美國品牌在內的國際品牌是衰落，一些美國品牌已經陷入了公關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第二先生杜格拉斯·埃姆霍夫星期三在白宮與猶太領導人開會，討論打擊反猶太人仇恨犯罪的努力。副總統何錦麗的夫婿埃姆霍夫是與行政部門第二號人物結婚的首位猶太人，一直對猶太人遭受的攻擊公開發表看法。他在會議中說，我自豪地公開作為猶太人生活，我不害怕，只要我有這個麥克風，我就會高聲反對仇恨、偏執和謊言。他說這個是仇恨的流行病。他說，我們看到反猶太言論和行動正在快速升高，讓我表明言辭是重要，民眾已經不再大聲說講出安靜的部分了，他們真的在叫喊。反猶太情緒在這次圓桌討論之前在激增，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歐文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張貼一個反猶太虛假信息的電影連接。美國搖舌歌手耶亦都在最近的採訪中稱讚希特拉，並且說他熱愛納粹。耶最近參加了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舉行的晚宴，否認大屠殺的白人種族至上分子芬斯特亦都參加了晚宴。反數字仇恨中心和反匪綁聯盟等組織的研究人士都說，馬斯克收購推特並特赦被封帳號後的幾個禮拜，推特上的反猶太和種族匪綁激增，反匪綁聯盟最近的審計發現攻擊、破壞和騷擾等反猶太行為在過去一年達到40年來的新高。埃姆霍夫說，這個議題有兩方面的，每個人都必須要反對它。他說，我們不能夠使之正常化，我們都有義務去譴責這些邪惡行為，我們都必須不去保持沉默。參加會議的有改革保守和正統猶太組織代表、白宮國內政策顧問賴斯、監督治理反猶太特使利普斯堪特，以及總統公共接觸高級顧問包特姆斯等。反匪綁聯盟稱讚了對這件事的關注，敦促白宮執行他們的打擊反猶太主義的六點計劃。他們的計劃建議不單是譴責日益增長的運動，還建議政策制定人採取行動封鎖網上的反猶太主義，打擊網上全球趨勢。反匪綁聯盟政府關係主任格拉洛特說，我們感謝拜登政府採取打擊反猶太主義的重要步驟，包括拜登總統最近說的沉默是合謀， 并决定召集呢一次急需嘅圆桌会议，而家需要向世界发出重要信息，即政府决心制定一个监督并打击反犹太主义嘅统一国家战略嚟到解决呢个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杨皮阿尔指出，政府喺九月份嘅峰会上采取行动，打击仇恨同埋仇恨暴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